三章一到十节，我会为大家读出彼得后书三章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言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直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怎言，其实不是怎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今日为我们正道的讲员是陈德修牧师，他的主题是主要再来。
弟兄姊妹早晨，预先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冇几耐之前呢，有一个喺香港移民咗冇几耐嚟美国嘅一个姊妹呢，就同我咁样讲，佢话佢喺从前嘅教会，喺香港嘅教会呢，好强调主再来呢个嘅道理，时常喺讲台上面，喺团契查经里面都有讲到主再来呢个嘅真理。但係嚟到美国之后，佢就觉得好少再听到呢个嘅信息。当他咁样同我讲嘅时间，就引起我嘅一啲嘅思想。其实我喺70年代信主，我喺信主嗰阵时咧，香港包括我自己嘅教会都系好强调呢个主再来呢个嘅道理。但系最近喺美国甚至喺香港我发觉都越来越少讲到主再来呢个嘅真理。我可能有唔同嘅原因，喺我70年信主嘅时间，有好多人可能解决唔到嘅问题，嗰陣时呢亦都有冷战嘅一啲嘅危机，有核子战争嘅一啲嘅危机，人就会想到启示录第二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节使徒约翰所讲嘅说话，就係主啊，你几时返嚟呢？我愿你来。但係近年来整个基督教都好少再喺呢个方面有一个敏感嘅一个嘅对待呢个嘅课题。我相信有两个嘅原因，第一个嘅原因就係当人觉得满足嘅时候，觉得一切都好顺利，一切都好平安好稳定，尤其是係要争取一啲成功，或者话我都未结婚所以呢唔好咁快返嚟，就好难去諗到主再来呢个嘅道理。我哋都知道最近无论喺亚洲，无论喺美洲，无论喺欧洲，都有歌舞升平嘅一个嘅现象。唔单止我哋喺物质上面，我哋喺娱乐上面，我哋喺生活条件上面，人类都有更好嘅享受。喺世界整体经济发达同埋个人嘅收入水平都有稳定发展嘅时候，主再来呢个道理似乎讲出嚟有啲嘅唔自然，所以呢就好少人呢再讲呢个嘅题目。第二方面可能冇讲呢个题目嘅一个嘅原因，就係呢个道理讲咗2000年啦，
二千年咧，主都未翻嚟，似乎系一个好唔实际嘅问题。所以既然呢个唔系一个实际嘅课题，不如我哋去谂一啲比较实际嘅一啲嘅课题。甚至有啲神学家认为要重新评估主再来呢个嘅理论。曾经有一个牧者，佢被邀请去到一间教会嗰度去讲道。咁呢间教会嘅负责人咧就问牧师，你嘅讲题系乜嘢嘢咧？可唔可以做一个礼拜俾我哋嘅讲题咧？我哋可以预备咧诗歌等等。咁呢个牧者佢就对呢个负责人讲：我好想讲主再来嘅道理。呢个负责人咧，佢沉默咗一阵，佢就话：牧师啊，可唔可以改一个题目咧？咁呢个牧者咧就觉得好奇怪，点解咧？佢提出一个题目，竟然对方咧就话要求佢改呢个嘅题目。于是就点解咧？系点解你觉得主再来呢个道理唔系好适合咧？呢个负责人就话：牧师，我哋新朋友好多，新朋友咧佢呢个题目咧，可能佢哋比较难啲去理解。佢言下之意即係話呢，一個古怪嘅道理，主再來係一個古怪嘅道理，所以新朋友呢就講福音好啦，講上帝嘅慈愛好啦，講罪嘅赦免好啦，就唔好講主再來呢個嘅道理。但係主再來呢個嘅道理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訊息，一個好出名嘅報道家叫做無敵。佢曾經咁講，佢話主再來嘅道理係撒旦最唔想教会讲嘅题目，因为呢个题目令到信徒会珍惜光阴，会警醒佢嘅生活，所以撒旦因此希望教会喺呢方面讲得越少越好。各位弟兄姊妹，无论人点样去睇主再来呢个嘅道理，或者未信主嘅朋友，佢哋觉得呢个系一个几咁古怪嘅一个嘅道理。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应该重视这个道理，因为它是我们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看圣经，无论是马太福音24章，或者马可福音第13章、路加福音第21章、约翰福音第14章，即是所有的福音书，四卷的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基督亲口，是耶稣基督亲口讲到有一日他要带着权柄，他要带着荣耀再一次降临这个世界。在使徒行传第1章第11节，当耶稣基督离开门徒升天去到天父的右边的时间，有两个天使出现在门徒的前面，就这样对门徒讲：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弟兄姊妹，如果一代的信徒，包括我们在世界的繁荣里面，如果我们失去了主再来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的道理，失去了这个信仰的遗产，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用刚才读到的彼得后书第3章，我们读到第1至第10节，在主再来这个道理上面，我们彼此有一些的提醒。首先第一方面，彼得在这个书信里面，他讲到在末世的时代，在我们信徒要等候主再降临的时代，我们要激发诚实的心，要纪念先知和使徒的说话。第3章第1至2节那里这么讲，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在这里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要提醒你们，要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我在这里提到两封信，有些人就说是的，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但是未必是这样样，因为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的读者的对象未必是同一班人。彼得写这两卷书信的时间，前书可能是寄去另外一个教会，后书可能是寄去另外一个教会，未必同一班人。所以彼得 在这里之外，有些解经家相信呢还有第三封的书信，就是彼得后书提到这封的书信呢，就是第三封的一个书信，现在已经失传了，当然也不是包括在圣经里面，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是在这里研究解经学，无论如何，彼得在这里强调的呢，就是说他不止一次，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他不止一次是提醒信徒要激发诚实的心。这样什么叫做诚实的心呢？基本上是指导我们对信仰的忠诚，对信仰的忠诚，还有对属灵事物的一些敏锐，不会因为世界的事我们就分心，就忘记了圣经的道理，特别在这里讲到就是主再来的道理，因为这个道理在先知的预言里面还有在使徒的教训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在先知方面，我们知道在但以利书、在以赛亚书、在以西结书、撒加利亚书等等，都有提到尼赛亚他降临的时间是复兴这个世界，不单止是以色列，复兴整个世界的一个景象。然后到了使徒时代，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帖撒罗尼加前后书、我们刚才读的彼得后书、还有约翰的启示录，都是见证到主再来那个道理，加上我们刚才所讲的四本福音书，我们就看到原来主再来的道理是圣经里面很广泛，很广泛提到，多次提到的信息，不是一个次要的信息。我们知道千禧年，很多人在千禧年上面有很多的不同的信念出来，但是其实千禧年在启示录出现过一次而已，相比起主再来是一个广泛多次提到的一个的信息。这个就是彼得在这里讲到要激发的意思，激发最主要呢就是要我们在要记得很清楚这样的意思。一个很出名的解经家叫做加尔文，他说彼得在这里用这两个字，就是恐怕我们觉得主再来的道理是一个古怪的一个道理，或者脱离现实的道理，就避免不提，所以我们要激发再一次去互相提醒主要再来。事实上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都是从主再来这个道理得着很大的力量。很出名的布道家葛培里，他曾经这样讲，他说主再来是我侍奉里面最大的动力，很多个晚上当我睡觉之前，我就想到主会不会在我睡梦中降临呢？这个呢其实是很现实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所以地球一边就是白天的时间，一天一边就是黑夜。后先呢我入来的时间见到姊妹呢拎着一个手机，原来呢睇緊香港，香港呢嗰啲嘅弟兄姊妹同佢呢对讲，香港呢已经进入倒数时间，已经呢是新的一年。所以如果主在一边白天降临，就有一半的人呢是睡梦当中，就是在黑夜里面当中。所以葛培里说恐怕主在我睡梦当中降临，所以我每一次临睡之前我都向主好好交账，准备好交账。然后他继续讲，他说在我的经验里面，主再来这个道理是医治信徒属灵低潮最好的良药。有很多信徒被很多的事去压迫，他心里面呢进入一个属灵的低潮，但是葛培里告诉我们，在他的经验里面医治我们属灵低潮最好的一个的良药，就是好好安静思想主再来的道理。然后有一个被称为讲道王子，一个叫做摩根的一个传道人，他见证这样讲，他说对主再来的盼望是我侍奉的力量， 亦都是照亮我脚前的灯，使到我可以好轻省的能够面对生命中好多的困难。但是好奇怪，亦都是好可惜，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听，虽然一方面主再来的道理是这么重要，但是往往亦都成为人嘲笑的对象。第三节，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再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如果严格来讲，第四节那里的主要降临的应许应该译做他，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翻译中文圣经的人是译做主，因为很清楚希腊文的文法里面是应该是译做一个男单数的一个他，因为当你译做主的时候，就给人一个的感觉，就是这班是信徒来的，即是那班是信耶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就竟然说主再来的道理在哪里呢？这样如果译做他的时间呢，就未必这班人呢是信主的一个的人。但我们不讨论这一方面，在这里究竟那个他就是称他再来这班人呢是什么的人呢？其实解经家他们同意这班就是那班假师傅，就是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那里讲到的假师傅。这班假师傅呢，他们你不能够说他是完全不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教导耶稣基督的道理，不过呢将他歪曲了。你亦都不能够说他是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亦都是传一些假的一些信息。这班人呢就是提出一个的问题，就是他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圣经在这里讲到他们随从自己的判断，用他们的私欲就问发出这个问题。到了今日，我们发觉仍然有很多的人，包括一些所谓的神学家，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解释圣经里面，觉得有一些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说话，有一些不算耶稣基督所讲的说话。其实这个的出现这些情况不新的了，在教会历史里面重复又重复的出现。在第二个世纪，如果大家读教会历史，你就发觉有一个叫做马吉安的人，有 Martian 一个人，他就随着自己，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人，他就随着自己的喜好呢，觉得哪些说话是耶稣讲的，哪些说话不是耶稣讲的，因为呢他觉得这个不合理，不可能是出着耶稣基督的口，所以在他的手上圣经是得一半那么厚的，一半呢他觉得呢已经被他吸了去的了，就是呢觉得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说话。最主要的意思，他们就讲到，他说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这些讥诮的人这样去讲，就是意思就是说讲主再来讲了二千年了，讲了很久了，或者在那段时间已经讲了几十年了，但是一些动静都没有，天地仍然照常的运作，我们还需要讲主再来的道理吗？彼得就是就着这个的指控，他就有三个的回应。我们在经文里面，我看一看使徒彼得怎样回应那些人说主再来的道理在哪里呢？样第一个回应，彼得就提醒这些耻笑的人，他说万物与起初仍是一样，彼得就回应万物与起初不是一样的。彼得告诉他们，不要忘记神曾经用洪水去审判世界，原来挪亚时代那个洪水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在洪水以前和洪水以后是两个不同的世代。当神降洪水审判之前， 他使用挪亚要传出悔改的信息，亦都是审判那个的信息。所以我们如果将经文前少少，就是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讲到挪亚是传义道的挪亚，即是说他除了建方舟之外，他还是传道的。他一边建方舟，那些人是耻笑他的，然后一边传出这个的曾要审判，用洪水审判那个的信息。但是当时的人和彼得时代的人呢，都是一样讥诮他们，不单止不相信，而且公开耻笑他们，就不相信有审判这一回事。而且在这里还是笑他们是愚蠢的一班的人。好奇妙的，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4章，他亦都讲到自己要再来的预言的时间，他亦都是提到挪亚的事，而且他形容是这样，第38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彼得在这里讲到那些忘记了挪亚事迹的人，亦都忘记了现今世界的存在是由于神用彩虹做一个立约的记号，和大地和活物有生命的活物去立约，不再用洪水去毁灭这个的世界。但是在挪亚之后，神亦都启示，当主再来的时候，他用火去审判这个的世代。所以这个是已经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的世代。那些讥笑的人，他们毫无准备的时候，就好像马太福音第25章所记载的五个愚拙的童女，虽然他们有灯，但是他们没有准备足够的油，结果被关在门外哀哭切齿。这个是彼得给那些讥笑的人第一个的回应，就是这个的世代其实是神的恩典托住的世代，用彩虹立约托住的一个的世代。神几时将这个的应许到了时间去收回的时候，这个大地就会进入一个最后的一个的阶段。这个是第一个的回应。第二个的回应就是彼得所讲到第八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句说话最主要的意思就是神的时间，看时间的观念和人看时间的观念是不同的。我自己相信神是在时间之外的。有一类的神学家呢，他相信呢神都是被时间约束的，神不能够超越时间的。但是我自己相信时间都是神创造的，所以神是超越时间的。讲到神的时间和人看时间是不同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竟然很配合这里的思想。中国人这句说话就是很通俗的一个的讲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未报，时辰未到。这个是一个很通俗的一个对审判盼望的一个的宣告，但是竟然很配合这里的思想，就是原来人对那些恶事都有一个天要审判他的一个的愿望，而神真是他愿意做这个审判的角色。有时候我们盼望神是随着我们的愿望去行事，有时候我们是盼望神是随着我们的时间表去行事，但是我们就忘记了神其实有主权，他亦都有智慧，按住他的旨意去行事。我们人等候神一年，神等候两年，我们就好不耐烦了， 何况人等候了2000年、我们当然有时候很不耐烦，但是等候的功课却是测验我们信心的功课，是锻炼我们信服的一个功课，是提高我们警觉的一个功课，亦都是加强我们忍耐的一个功课。神按住他的时间表去做事，他一定有他的原因，一定有他的智慧在背后。我们相信他的位格，相信他的性格，相信他的应许，到了时候他会再回来。然后彼得提到第三个的答案，就在第九节，第三个的回应对这些耻笑。第九节，数了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担言，其实不是担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原来神容许千年过去，为的是宽容罪人，给人有悔改的机会，为了人可以有信主的机会，神甚至愿意延迟耶稣基督回来的时间表。在看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心中就有些矛盾，就觉得究竟我们应该好像使徒约翰一样，请主快点回来，亦或好像这段圣经所讲，主你不要那么快回来，求你容许多些时间，给多些人去悔改。似乎呢真是这里给我们一个很矛盾的心情。感谢主，这个矛盾的背后需要的决定不需要我们去做。如果我们要做这个决定真是很矛盾，究竟是主快点回来给我有好处呢，抑或主迟点回来给多些人去悔改呢？我们做这个决定是很难的一个决定，但是感谢主，这个决定不需要我们做，是神他的主权，到了他命定的时间，他就会降临去审判这个世界，结束了亚当的时代，然后开展一个新天新地。不过我想大家留意的就是第九节讲到那些宽容的对象是宽容你们，究竟这个你们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那班的读者了，就是圣经所讲到的亲爱的弟兄们。原来宽容的对象不是未信主，我们通常解释这段圣经就是宽容那些未信主，不想他们沉沦，希望他们个个悔改。但是如果你小心去看这个你们，竟然是一班弟兄姊妹，是一班信主的人。原来神是宽容那些信主的人。宽容他什么呢？当然有些人说是宽容他，虽然他现在信主，他以前未信主的，所以是欢迎他直接去信主，这个亦都有可能。但是另外一个应该是包括了神是宽容我们，给我们传福音的时间。我们有些亲人还未信主，我们还很疏懒，没有跟他传福音，或者我们还未成功向他传福音，神是宽容那些已经信了耶稣基督已经得救的人。但愿有更多的人信耶稣，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最近有很多出名的人，包括科学家，包括企业家，包括哲学家、政治家，对人类的前途是十分的担心，对地球的前景是十分的担心。举一个例子，例如一个很出名的天才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g， 很出名的了。他说人类在科技上面的发展虽然带来我们很多的方便，很多的享受，但是也都带来很多的危机。就好像武器那种的威力越来越大，从前一个小国不可能对大国带来很大的威胁，没可能。你大国人多，武器精良，你不能够小国，不可能，如果是枪炮的时代，不能够为他带来威胁。 但是随着核子武器的发展，我们都知道一个小小的北韩就令到全世界，令到美国十分的头痛。如果一旦发生核子战争，有人估计北韩可能拥有十零个的核子弹头，如果他们将这些全部发射出来，全世界都受到很严重的污染。所以是一个危险的一个时代。不单止是这样，霍金他最近还发出一个预言，他说600年之内，如果人不能够移民其他一个星球，人就会灭种的了。他的理论是怎样说呢？他说因为人口不断的增加，使用的能源必然增加，所释放出来的热量将会使地球在600年内变成一个大火球。他的形容英文叫 fireball， 一个很大的一个火球。到时如果人类还不能够移居另外的星球，就会肯定灭种。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十分迅速，我们知道人工智能思想快捷，分析程式很广泛，储藏的数据很多，远远超过人的智力。这个在捉棋上面就已经知道了，以前有个叫 AlphaGo， 就是国际象棋，将最一流的国际象棋冠军都打败了。然后有些人就说国际象棋很简单，围棋你就不得了，围棋是棋中之棋，一个里面的配搭，可能的不同的落点有几千万计，所以呢就围棋你不能够打败人了。但是发觉原来很快就是亦都发展出一个超级电脑，已经令到最高明的围棋的棋王都认输。而且这个的距离越来越拉远，就是几年之间就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所以再过几年这个人工智能那个的速度，那个的广阔的程度是远远抛离人。如果人工智能加上一个能够自由活动的身体，它就成为超人。最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间公司在波士顿叫 Boston Dynamics，他已经发展出一个，我在网上看到已经发展出一个好似人的一个的活动。他这个机械人虽然看到他都是金属造成的，还未铺上那些人造皮肤，但是他所有的动作都是好像人一样。他跳上一个木箱， 他竟然是帮到他，他虽然不用摆个手，但他学足人一样摆个手这样跳上去。然后他那个创造他的呢，就一脚踢他的后脚，踢到他跌倒，咁呢他竟然呢就懂得爬返起身。但是如果我哋人工智能将他加入呢个嘅可以自由活动嘅身体呢，他成为超人之后，如果他学识自我充电，咁我哋喺人类喺他面前呢就成为低等生物。我哋有情绪，我哋会肚饿，我哋会疲倦。喺佢呢啲咁嘅高级机械人嘅面前呢，我哋可能就成为低等嘅生物。呢个令到呢今日有好多包括 Bill Gates 呢啲呢都十分嘅担心嘅。人工智能将来会发展到乜嘢地步呢？原来未信主嘅人都相信有世界末日。当然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都相信有世界的末日。不过未信主的人相信世界的末日是人类造成的，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完结是主再来。圣经告诉我们，人在未能够毁灭自己之前是主再来，将这个世界结束，然后开展一个新天新地。圣经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日子没人可以预料得到，可以是明天，亦都可以是很遥远的将来。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每个一天距离主再来的日子又近一天。另外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就算主我们没有福气在我们的生平里面见到主再来，我们有一日仍然在个人的层面里面我们会见到主再来。就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三节所讲到的，主如果在天上预备了地方，就会再来接我们去他那里。所以根据圣经告诉我们，主在我们个人的层面总有一日会再来，就算我们不见到普世的主再来，主在我们个人里面是会再来，这个是必然成就的一个的事实。既然是这样，我们应该怎样警醒生活呢？这个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以后的信息，我在下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间就会再一次看到主再来既然是这么近的时间，我们怎样去警醒生活呢？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